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其他官员否定了媒体关于川普泄露报道的准确性。华盛顿邮报率先发出的信息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傍晚在白宫院子里对记者说，援引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是假的。他说，总统没有谈论情报的来源和收集方法，也没有透露尚未公开的军事行动。他还说，我当时在场，他没有泄密。说完这句话，麦克马斯特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转身回到白宫西楼。国务卿蒂勒森也支持麦克马斯特的说法。美国国会5月18日下午2点将就中国被失踪、监禁和酷刑维权人士以及亲属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709维权律师妻子在内的数位亲属到场作证。据悉，针对近期在中国发生的被任意失踪、拘捕以及酷刑的情况，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近日邀请几个月前被营救来美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被判刑的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以及在中国大陆被失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出席外委会一个下设小组的作证。听证会的主题是在中国被失踪、囚禁和酷刑，妻子们为丈夫们的自由呼吁。小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表示，通过这些勇敢女性的证词，这个听证会将审视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去除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的行为，以及继续扣押李明哲对两岸关系的负面冲突。以色列官员据报对一位美国官员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不是你们的领土的说法深感震惊。正当以色列准备迎接本周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来访之际，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的这段交谈恐怕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团队当时问这名美国官员，内塔尼亚胡总理能否和川普一起在西墙祈祷。这位美国官员据报立刻以不行回应，称这不是你们的领土，并说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从而引发以色列和美国团队之间的一场高声交锋。白宫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白宫授权，他们不反映美国的立场，肯定不是总统的立场。西墙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是一座古代神殿残存的遗迹，2000多年前被毁，那里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宗教场所。该地区同时是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据网上消息，湖南佛教人士释大成疑因转发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对中国高层腐败的爆料内容，尤其是有关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两会期间被抓的假消息，近日被邵阳警方抓走，可能是首位因转发郭文贵信息而被抓的人士。一些维权人士发帖表示，俗名张文武的释大成5月14日母亲节中午在母亲家中被邵阳警方上门带走，并且进行搜查，拿走一些物品，包括被软禁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书《2017年起来中国》。在外界将关注聚焦在目前唯一音讯全无的709案在押律师王全璋之际， 他的代理律师程海和余文生五月十五日再次前往天津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结果再度遭到拒绝。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hat kind of topics should you avoid in conversations? Do you know the social faux pas in Western culture?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实体店会不会在未来的生活中消失？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out of hand and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 is spelled S-H-O-W-R-O-O-M. Showroom.
Showroom 是陈列室、展示厅的意思。日本东京获得202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之后，
The number of visitors to apartment showrooms in the area where the Olympic Village will be built saw a big jump.
计划筹建奥运村的地区去看公寓样品房的人数大增。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哪些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呢？美国一家研究未来发展趋势的机构就此发表报告，报告中提到
Brick and mortar stores as we know them will likely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showrooms.
现在生活中的实体店将来很可能也就起个展示商品的作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howroom. Showroom.Showroom.
I totally prefer shopping in a real store to shopping online. I never really trust what I'm getting unless I can see it firsthand,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clothes.
I think e-commerce is extremely convenient. You just look online and pick whatever you want. Buying is just a click away. A lot of times,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for shipping.
But it's also really easy to let things get out of hand. Sometimes when you're shopping online, you feel like you're not spending very much, but you end up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s.
I guess that's something I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Hmm.
And you just mentioned a good idiom, out of hand.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次家里人聚会，最高兴的就是孩子们。我有好几个侄子、侄女，都是八九岁上下。小时候，他们总要闹得鸡飞狗跳，但是这两年好多了，更懂事、更听话了。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out of hand。Out is spelled O-U-T, out.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Out of hand.
大家都知道 hand 是手的意思。Out of hand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说很难管、很难控制。比如说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一起闹得天翻地覆，就可以说是 out of hand。再比如开会的时候两个人唇枪舌战，最后吵了起来，就可以说当时的局面是
got out of hand。
在下面例子中，一群大学生开派对，最后为什么招来了警察呢？我们一起来听。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这段话意思是，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可是这帮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打了起来。他们那些喝醉了的哥们儿们也过来帮忙，不知哪个傻瓜居然把椅子从窗户扔了出去，当时的情况真是彻底失去了控制，最后只好叫警察来才把他们拉开。
听起来真够乱的。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我家对面的房子就出租给了几个大学生，每到周末他们都会开派对，有时半夜三更还能听见人唱歌。说起局面失控，我昨天看见两个拳击选手在比赛之前开记者会，结果当场差点没打起来。
The situation almost got out of hand.
好在双方教练马上把他们拉了开来。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Everything was going fine until these guys got into a fight for some reason. Then their drunk friends all joined in. Then some idiot threw a chair through a window. It really got out of hand. The police had to come by and break it up.
Out of hand.这个习惯用语由来已久，大约800年前就有人开始说 in hand， 意思是处于掌控之中。后来大约16世纪的时候，又出现了跟 in hand 意思恰恰相反的 out of hand， 意思是失去了控制。这一轮经济衰退使很多人都开始反省美国人的信用卡消费文化。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个人说，我和太太不得不把我们的所有信用卡都减掉。我们没完没了地买那些根本负担不起的东西，因为刷卡而欠下的债务已经失去了控制。我们现在要努力把欠的钱都付清。
刷卡真的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 ，get out of hand。尤其是信用卡债务，一般都有很高的利息，用不了多久就能欠一大笔钱。这次经济衰退让很多美国人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知道了不能让信用卡上的债务变得 out of hand。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wife and I had to cut up our credit cards. We kept buying things we couldn't afford, and our credit debt was getting out of hand. Now we're just trying to pay everything off.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 do think using cash will help you save. It helps make you more aware of how much you're spending, so it's easier to make adjustment if you're overspending in one particular area.
I agree. But for me, I'm just so easily tempted by food. If I see something exotic,I desperately want to try it. Unfortunately, dining in D.C. is expensive.
That's true. Look at those love handles.
Let me remind you again, talking about weight is a very sensitive topic in Western culture.
I'm kidding. Well, speaking of sensitive topics, we'll talk about some social faux pa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So you won't make inappropriate comment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 Jason 说，
That was a lovely party, wasn't it?
Yes, it was.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too.
I was a littl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ough.
What was that?
At one point in our conversation,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It was almost like I'd broken some sort of a rule.
Oh yes. Well, you did ask him how much he paid for his apartment
And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Back in China, everybody talks about buying and selling apartments.
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在晚会上问东道主 Mr. Jones 公寓是多少钱买的。
Mr. Jones gave me a really funny look.
Mr. Jones 看他的表情有些奇怪，好像他这么问犯了什么大忌。
A funny look.
意思是说不清楚的奇怪表情。Jason 说，在中国，大家见面就是谈房子，因此他不懂。
What's wrong with asking someone how much they paid for a piece of property?
问别人买房子花了多少钱，有什么不妥呢？ Harold 解释说
，Yeah, I know, but in many Western societies, talking about money in public is a faux pas.
What's a faux pas?
It's a French term that means a social blunder. Questions like that are considered a little bit impolite.
Really?I had no idea. Back in China, it's not generally a problem to ask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When I was assigned to Guangzhou for 6 months, people frequently asked me how much my monthly salary was.
Harold 解释说，在很多西方国家，公开谈钱是
faux pas. Faux pas is spelled F-A-U-X. Faux and pas, P-A-S. Pas, faux pas.
也就是
social blunder.
在社交上忌讳做的事，属于失礼的行为。Jason 听了觉得很出乎意料，说自己完全不知情。
I had no idea.
因为在中国，询问财务的价钱完全不是问题。Harold 说
I know you meant no offense.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冒犯 Mr. Jones. Harold 说自己派驻广州半年的时候，就经常有人问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Jason 说
That's funny, because Western society seems so open.People talk about all kinds of private things that we wouldn't bring up in China. But money is a no-no, huh?
If your Western friend buys something for a really good price, he or she might mention it to you by saying something like, Take a look at this camera that I got on sale for only $99. But unless the person is a close friend, we almost never ask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So, do you avoid talking about money so that people with less money don't feel bad?
Jason 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西方社会如此开放，对很多中国不敢涉猎的私人问题都可以拿到台面上来说，但是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却是个禁区。
No-no.
两个 no 连在一起，中间加个连接线，是一种非正式用法，名词，意思是不可以、不被接受的事情。西方人回避谈钱，是因为怕刺激到没钱的人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ason 说，东道主 Mr. Jones gave him a funny look， 看他的表情很奇怪。Harold 说，这是因为 Jason 问他房子是多少钱买的。在西方国家，随便谈钱是 a faux pas， 社交禁忌。虽然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谈 ，but money is a no-no， 钱的问题是个禁区。
When I was in China, I got asked about how much I make or how much I pay for rent like all the time.At first, it was really annoying, but later, I just tried to answer briefly and change the topic to something more interesting.
I guess you have to develop some canned answers for certain questions like that if you spend enough time in a foreign country.
True. Let's keep listening to Harold and see how he's going to explain this to Jason.
礼节美语
晚宴结束 ，Jason 跟同事 Harold 一起往外走。Jason 是从中国来的，对西方人交往时回避谈钱的问题感到不解，问这样做是不是为了不去刺激那些没什么钱的人。Harold 回答说
Yes, I think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Also, I think many Westerners believe that if you're rich, you should be quiet about it. In fact, I believe many wealthy people in the West feel a little bit guilty.
Why would they feel guilty?
Because so many other people work very hard, but never become successful.When the wealthy turn on the TV, they see so much pain and suffering, but their own lives are so comfortable.
Ah, I can understand that. If I were a wealthy person, I think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Harold 说
Jason, you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你说的一点没错
To hit the nail on the head.
意思是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还有两种类似的说法，一种是
You're right on.
另外一种说法是
You are right on the money.
都是同样的意思。他说，因为西方很多人不喜欢炫富，有些人还会因为自己太有钱而其他人的生活贫苦而感到内疚。Harold 说
It's interesting that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such as John D. Rockefeller and Bill Gates, ende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and giving away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ey they made.
So you're saying that Bill Gates, for example, doesn't necessarily think he deserves all the money he made?He knows a part of it was luck, right?
Yeah. Bill Gates is a computer genius, but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That's a good attitude. It's good to remember that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Okay, so one more time. What's the etiquette when it comes to talking about money with Westerners?
Harold 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这种成功的企业家最后都会
end up setting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把钱捐出去。虽说比尔盖茨是电脑天才，但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机遇。
He was there at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方，类似中文里说的天时地利人和。Jason 很欣赏这种心态，因为
Hard work and good luck often go hand in hand.
勤奋和运气，二者往往必须兼备才能成功。
If the person doesn't volunteer information about how much something costs, don't bring it up. Don't ask about personal savings or salary.
Is it okay to comment on or praise someone's possessions? If you have a really nice car, can I say, wow, nice car?
Yeah, that's fine. It only gets complicated when you start talking about specific prices.
I see your point. Topics like that would lead to embarrassment.
Exactly. Maybe Mr. Jones's apartment was really expensive, but his company paid for it. Or maybe he overpaid and got a bad deal. In either case,It's easier for everyone if we don't discuss it in public.
Harold 最后总结说，在西方，除非别人主动告诉你，否则不要问人家赚了多少工资、有多少存款、买东西花了多少钱这类问题。可以夸别人的东西好，但是不要询问价钱，免得彼此尴尬。
Harold 解释说，在西方，富人一般 don't show off， 不会炫富。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 set up charity organizations， 成立慈善机构。所以，除非主人主动提起，一般不要 get into specifics， 不要具体问一个东西多少钱。
I agree. You can compliment someone on their personal possessions, but unless you're talking to your best buddy,Don't bring up the topic of money.
It's indeed fascinating to see how different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s are.
That's what makes the world a more interesting place. Diversity.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aux p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is spelled S-E-A-S-O-N-A-L-L-Y.Seasonally.
Seasonally, 受季节影响的。美国房地产市场仍然波动频繁，但是
Overall, the housing market rose at a seasonally adjusted annual rate of 0.9%.
考虑季节调节因素，房地产市场以每年 0.9% 的速度增长。营养专家建议，我们应该吃应季的食物。
Experts suggest eating seasonally because our bodies require different nutrients throughout the differing seasons.
专家建议应该吃应季的食品，因为我们的身体在不同季节需要不同的营养成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asonally, seasonally, seasonally.
Eating seasonally is healthy. Your body needs different kind of nutrients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冬季吃羊肉进补，夏季吃羊肉上火，就是这个意思。
True, but I totally prefer frozen meals. You just slap it in the microwave. It's super easy and saves a lot of time.
Well, that's again why we're talking about those love handles, Mike.
Oh, oh.
Eating fresh is going to help you get better nutrients and maintain a good shape. You should learn how to cook.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Huh.Luckily, my girlfriend is so good at cooking. And you just mentioned what we are going to learn next.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 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他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Well, I think our show is going to take a turn for the better after the new year.
Really? But I'm going on an extended leave right after the new year.
Exactly.
Oh.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其他官员否定了媒体关于川普泄露报道的准确性。华盛顿邮报率先发布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傍晚在白宫院子里对记者说，援引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是假的。他说，总统没有谈论情报的来源和收集方法，也没有透露尚未公开的军事行动。他还说，我当时在场，他没有泄密。说完这句话，麦克马斯特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转身回到白宫西楼。国务卿迪勒森也支持麦克马斯特的说法，称他自己也参加了5月10日川普同俄罗斯外长和大使的那次会见。迪勒森在声明中说，当时讨论了广泛内容，包括反恐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威胁。一些美国新闻机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及俄罗斯驻美大使所共同的那次会见中透露了被认为是高度机密的信息。美国国会5月18日下午2点将就中国被失踪、监禁和酷刑维权人士以及亲属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709维权律师妻子在内的数位亲属到场作证。据悉，针对近期在中国发生的被任意失踪、拘捕和酷刑的情况，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近日邀请几个月前被营救来美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被判刑的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以及在中国大陆被失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出席外委会一个下设小组的作证。以色列官员据报对一位美国官员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不是你们的领土，这样的说法深感震撼。正当以色列准备迎接本周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来访之际，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的这段交谈恐怕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团队当时问这名美国官员，内塔尼亚胡总理能否和川普一起在西墙祈祷。这位美国官员据报立刻以不行回应，称这不是你们的领土，并说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从而引发以色列和美国团队之间的一场高声交锋。白宫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白宫授权，他们不反映美国的立场，肯定不是总统的立场。西墙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是一座古代神殿残存的遗迹，2000多年前被毁。那里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宗教场所。该地区同时是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一宣布了他的新政治行动委员会，希望该委员会能够鼓励民众参政并竞选公职。希拉里·克林顿发推文说，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了人们走到一起抵抗欺压、仇恨、谎言和分裂，并为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美国挺身而出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可能性。他的新政治行动委员会被称为共同向前，将利用克林顿筹集资金的能力为那些支持民主党的团体提供支援。这些团体包括改变的颜色，该组织一直在为结束针对非洲裔美国人在投票和政策改革方面的歧视进行斗争。克林顿在推文中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但是他指出，他去年11月的大选中赢得6600万张选票，高于赢得选举人团投票和入主白宫的川普所赢得的普选票数。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东部 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有关恢复要求选民投票时出示身份证件州法的要求。北卡由共和党人控制的议会2013年通过了这项法律。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赵婉成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提出雄心勃勃的投资合作规划，官媒证实过去两年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已达到500亿美元，未来将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许多观察人士称，一带一路呢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北京的目的是在川普政府倡导美国优先、英国脱欧后的欧盟受到严重削弱的形势下，通过投资和开发引领国际化潮流，成为世界新格局和新秩序的领导者。然而北京的雄心与世界的现实之间仍有明显的差距。出席峰会的28个领导人当中呢，发达国家和国际重要角色寥寥无几，中国的影响力仍然主要集中在所谓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究竟如何？有没有资格和能力担当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呢？中国领导人的雄心与国际社会的现实有多大的落差？与普通中国民众的想法又有多大的距离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从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讨论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许多人都把中国当前的这个一带一路和当年美国的这个马歇尔计划呢来做比较，而习近平他在主题演讲中呢反驳了这种看法。第一个问题，我想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可比性吗？北京为什么不赞同这种说法呢？
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呢，他们都是一个经济大国发起的，有多国参与的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它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当年马歇尔计划提出主要是为了欧洲的复兴，欧洲由于二战遭到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经济和艰困，而同时呢，美国呢，由于它参战比较晚，本土呢从来没有受到过攻击，而且在战争的这个刺激之下，成了世界的兵工厂。战后呢，他要把这个庞大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转化为民用的生产能力，那么就在短期内，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突飞猛进，就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实力，帮助欧洲。另外，与此同时呢，美国自身也有了多余的产能，它也需要向外输出。这是当年这个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他们这么一个经济的背景。而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呢，它的背景会有所不同。那当然是由于中国在自一二年以后，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这个减速，下行的压力加大，那个基础设施呢建设的已经趋于饱和，产能过剩，那么它需要就是这个自己的产业升级，需要这个转移它的产能。另一方面呢，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呢，因为他们普遍还这个处于不发达状态，他们基础设施呢这个严重的缺乏，所以双方有这么一个互相的一种这个合作的这么一种基础。那么它和这个很大的区别呢，这个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它主要在于是一种经济援助。既然是援助，那么它当然就有它的一套价值标准。那西欧各国呢，由于分享和美国分享共同的价值标准，所以就成为援助的对象。而本来一开始，美国马歇尔计划也想对苏联和东欧实行的，可是由于苏联和东欧当时他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那种价值标准，也就是建设一个开放社会这个标准，所以就被排除在外。而你现在中国，它因为它重点不是援助，而是做生意， 而是所谓就是用中国话就是互利互助啊，因此他就没有提出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在这点上也造成那个双方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这次这个论坛高峰会议上，习近平一开始讲话就依然讲了六个不啊，他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目的也在于就是减轻这个人们外界对中国的这种疑虑，就是担心，因为中国让外界相信中国并不是要挑战啊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也不是要形成一个新的战略集团，可能造成一种潜在的这个国际性的冲突等等，这就是这些地方，那显然都是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呢是确实是有差异的。至于在这套“一带一路”这套经济计划的背后，中国政府当然有它的一种政治考量，那么只是政治考量呢，它不是在台面上，而是在台面之下的东西。
好的，那么台面之下的东西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么我现在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一带一路？它是一种开创国际秩序的这个新思维呢，还是继续中国以往维系发展这个发展中国家穷朋友的这样一个老逻辑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种变种。就是过去嘛，毛时代当然就是输出革命，那到了这个后毛时代就变成这个输出资本。所以呢，这个也有人把这个说这个跟过去的什么不结盟运动啊有一比啊，也有的说呢，这个现在这些做法是在这个中国在搞新的中国在化的殖民主义。那么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起码可以有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呢，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讲，从邓小平开始吧，这个中国一直想在这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成为一个世界的第三极。那么现在呢，中国这个经过这30多年的积累，现在积累了大量的这个钱，所以呢现在有钱来玩这个了。那但是从经济上来看，我觉得恐怕这种经济扩张还有一些个桌面底下的一些个企图。因为这个我们注意到这次特别强调了，就是关于这个向丝路基金新增1000亿元人民币，然后呢又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的3000亿人民币，然后还有什么国开行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这个呢，我就联想起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所谓一篮子货币了，它可以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呢，将这个人民币尽快的国际化，那么营造一个除了美元、除了欧元这些个国际化货币之外的一个人民币的这个海外市场。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非常有好处，因为它可以向美国学习，就是成为国际货币以后，你靠印钞，这个钞票实际上就是举债嘛。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让印钞厂无限制的再来印这个人民币，然后造成的一些后果，原来上一次节目我们就已经讲到。这个人民币这样这个现在超发的情况非常严重。这个2016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 M2 是153.04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这个 GDP 的2倍多。但是按照美国的标准，大陆的 M2 大概有48万亿就足够了，剩下的全部是高估的。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庞氏骗局怎么玩，继续玩，就是把这个人民币这个稀释，然后呢换成硬通货，再像这些权贵集团他们前端做的就是把这些硬通货弄到国际市场上去，他们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就是把人民币兑换成 美元或其他的硬通货，然后呢转移走，然后呢去开拓他们的这个在这些个发达国家的市场。
嗯，好的。
那这个现在来看，我觉得目前这个做法，显然是有这方面的意图，就是说要把这个人民币啊变成一个国际货币以后，来转嫁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啊，这个目的，我觉得是一个潜在的目标。
好的，
我们还可以观察。
好的，我们来下面的讨论当中，我们具体要涉及到这些问题。现在呢，看来这个讨论的焦点呢，这个。我们集中在中国对一带一路这个巨大浩繁这个投资这方面，我们许多网友呢表达了这方面的关切。这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的这位网友，他说毛泽东时代呢曾经对非洲援助，导致了非洲兄弟把中共抬进了联合国，而出现了白眼狼越南和朝鲜。那么今天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会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呢在联合国中这个再次出现白眼狼？这位网友的这个担心。另外呢叫医生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对老百姓有什么意义？竹林七贤他说1000亿啊可以拯救多少个杨改兰，有人居然说独裁专制好。1000亿是指习近平呢宣布要新增资金1000亿。但是有一叫刘汉的这位网友，他说大陆投资一带一路是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是无故撒钱。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经济效益。如果具体观察这次峰会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就会发现发达国家似乎对此并不感到兴趣，前来捧场的主要是这个小国和穷国。那么我再继续请教胡先生，一带一路您认为主要是一个对外援助的方案呢，还是一个互助开发项目？中国下如此大的本钱，他期待的是什么？是经济回报还是政治利益呢？这也是我们网友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胡先生，
应该说一带一路主要是个互助开发的项目，而不是这个对外的援助。在这一点上，它和毛时代的做法有很大的区别，和马歇尔计划也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既然是这个经济上的互助合作，所以它当然就讲究所谓这个互利，讲究共赢，也就是它是要这个经济上自己也要得利的。当然，在我们很多人看起来，以中共的做法是所谓大扫地，所谓是这个宁邓有邦，勿与家奴，这都不成问题的。只不过呢，中共有他自己的算盘。他不用这些钱来改善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而把它用来对外投资啊。那么通过对外投资呢，他能获取那个更多的利润。他这就比相比之下呢，就比起把这些钱花在老百姓身上，对中国而言，他觉得更合算。这是一条。另外一条呢，中共的这些这个一带一路呢，它也不纯然是经济问题。它也在这个台面之下。中共显然也有，当局显然也有他的一些政治的考量。那么他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看到的一种做法就是，尽管这个一带一路它是面对这个强调的是包容，是来者不拒，但是呢他当局的做法是呢，通过和其他国家的这种经济往来啊，从而呢在某些方面呢对这些国家施加一定的政治上的影响。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那个很突出的事例。比如说，在2010年，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中国的异议人士刘晓波。中国政府呢，除了表达抗议之外，也就宣布了冻结两国的这种经济贸易关系。这样子迫使在几年之后，挪威政府不得不对向中国这个屈服。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去年11月，达赖喇嘛应邀访问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因为我们知道蒙古也有很多藏传佛教的这个信徒。那对这件事呢，中国政府也表示强烈的抗议，同时呢也宣布就是暂时停止了中蒙两国的一些经济贸易的一些谈判和这个暂停对这个一些经济合作的项目。最后呢，也是迫使这个蒙古政府来在道歉啊。换句话说，他这种他可以他 现在他和这些国家加强这种经济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那么你本来你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所谓经济制裁这种方式，既然经济合作是互利，那么经济制裁它也是互害，对中国本身也造成损害。但是一来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大，别人体量小，所以同样一种损害呢，中国的承受能力就会更强一些。再加上在中国的一些老百姓没有这个缺少基本的这个民主权利，所以呢，他不在乎自己让自己的人民为经济为自己实行的经济制裁蒙受经济损失。这样子一来呢，我们看到这些年还看到中国政府频频的使用这种所谓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其他的国家放弃他们的一些价值标准。那么这个至少是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政府希望这个一带一路它在政治方面能够取到的一些后果。至于它是不是还有一些更深远的一些后果，更深远的一些考量，那么可能还是那会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够显现。
好的，网友志威啊，网友志威呢，他发来这样的帖子：最近航母下水，大飞机上天，加上一带一路，令许多身处国内外的华人感到祖国强大了，因此欢欣雀跃。不过联想到中国社会当前的社会问题，所以想请问嘉宾如何看待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如何看待国家富强与国民幸福。我们现在就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国内舆论呢很有意思，刚才我们给大家念了这么一段这一位网友的发帖。官媒呢，我们知道，当然它是盛赞呐、这个中国国际影响，而自媒体却有许多质疑的声音，就像我们刚才的这位网友一样。那么，请张先生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以及您本人对“一带一路”的这个看法，好吗？
这个“国富民穷”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那么这个导致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朋友圈的舆论来看，当然是有很多的怨言，认为又去撒币，认为撒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认为拿这些钱呢来解决全民医保，特别是农村的医保，这个来这个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岂不是比拿去搞这些个，填这些无底洞要有效的多，啊？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么当然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啊，来质疑这个“一带一路”的可行性，以及“一带一路”所未来所可能有的各种风险，然后认为呢，有的学者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可能一带一路会产生一些个弊端，比如说这个洗钱，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援外其实这种大撒币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说有人跟我谈起过，就是到非洲比如某个国家去这个援助，其实就是拿了一堆这个美钞这个到总统那儿，然后总统叫来几个部长，大家把钱就当面就分了。分完了以后，这个连收条都没开，最后只好这些个，搞援外的人员他们自己写证明，互相证明这些钱已经被这个对方这个国家收了。那当然我们不一定啊，现在也许这个“一带一路”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可能不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你不能防止，因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的体系，你没法防止，就是说在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投资过程中出现各种的贪腐现象。这个我觉得中国在国内现在都没有解决，如果到了国外恐怕就更难监督了。还有一点就是传统的这个援外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没有什么赚钱的，而现在中国现在大量要投入的是一些铁公鸡项目，它都是基建项目，这些项目这个回收资金是非常缓慢的。当然中国想就是通过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然后再加上商业，然后来这个回收一部分钱，当然这个是可能做到的，但是前期的投资是非常巨大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项目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一带一路”所经过的地区， 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在这个中东那头，那都是一些个政治上非常这个不稳定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盛行的这么一个地区。
嗯，
那这些个地区，你要是想要，实现你的项目安全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麻烦勒索，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身安全或者恐怖事件出现，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沿途国家可能在政治上对中国有很大的警惕，他们未必欢迎，就是说你拿钱来大家都欢迎，但是你要在我这儿修这些交通设施啊，那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地域政治的问题。
嗯，
那这个上面他们会非常警惕的，所以能不能平衡好这些关系，我觉得是值得推敲的事情。
好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沿线国家的事儿，但是它就吸引了全球130多个国家参与，29个是国家领导人，其他呢是这个政府代表。那么这就让北京感到很兴奋。那么我就来请教胡先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不是展示了中国的某种软实力呢？
嗯，在这里，中国展示的还不是软实力，仍然是硬实力。
硬实力，嗯。
因为按照定义，所谓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之外的第三方面的力量。那就包括文化方面的力量啊，社会制度的力量啊，意识形态观念系统价值观的力量，那么现在中国能够产生这种影响，说到底主要还是在经济方面，它变得这个相当强有力，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这个全球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这个所有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对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尽管中国的一带一路它这个在推行起来会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嗯，它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设想，它的目的以及它可能的前景啊，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当然是夸大其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呢，单单是中国政府它能够提出这么一种规划，而且引起这么多国家的注意，那已经表明中国现在确实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这一点本身就变得就非常重要。记得在几年前，大概4-5年前吧，这个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就讲过一段话，他就说，我们很快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那就是自英王乔治3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嗯，
也就是说中国尽管川普总统强调的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但是确实很有可能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中国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这是近两百年来世界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嗯，
那回想起这个20几年前，28年前，在89年的时候，那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中国这个也这个遇到89民运这么，中国这个专制政府也遭遇到89民运这么强有力的挑战，而6次屠杀又引起这个全世界的一致谴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自由民主是已经这个在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都已经达到这个历史上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辉煌的胜利。包括中国专制政府政权在内，那都他都的这个他的这个结束都是指日可待。而在28年之后，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这个专制政府它没有垮掉，而且它变得比以前更强大。与此同时呢，我们倒看到像这个自从2008年的这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到遭遇到所谓中一些困难。那也就是说，在仅仅20多年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发生了这个令人惊讶的这种一个形势的逆转。
嗯，
而对这一点，它这个意义的，我觉得它一方面说明了这个整个自由世界一些爱好自由和平的人们对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的缺少清醒的认知啊，那也表明了一直到现在，我想仍然缺少这个特别准确的这个判断。
嗯，
那么这个对整个今天这个不仅对今天的中国世界，对未来的人类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好的，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且踊跃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